嗯，你说这个问题，
这个职是职业，这个职还是
职业的职，职业的职有两个字，一个叫做这个职字，好，我把它在这里写一下。一个是执行的执，
一些手旁，
哎，一手旁，执事，一个叫执事，
职业那个职，嗯，职业的职，
这两个意义不同的。这个执事在原文是主人的意思，主人，或者叫。那么这个执事，在《青蛙派全书》里面。就是有长老，有执事，执事就是仆人，就是服侍弟兄姊妹，也是事务上的事情，做很多事务的事情啊，在教会里面很多事务的事情他要来做。这个执事啊 minister 或者他是 ministry， 他是专门谁让他去做，比方保罗就给他以要传福音，就给他这么一个执事，你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他就成了外邦人的使徒，就是有一个职务了，神给他专门一个职务要他去做。好，那么我们看今天比撒列和亚和利亚白是有这个职务，他就有一个神要给他专门派他要去做，他们做什么？圣所会幕里头的一切他们都要去建造，要去做。
那刚刚的那个也是职，也是这个执事。
对，
就那个保罗他，
对对对，执事国境要呈现圣徒国境气质。好，我们把以弗所书啊第四章我们再看一看，好，再读一读。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节，不要成天圣徒割尽什么其职啊，它是一个执事了，好，
这是恩赐
啊，这个不只是恩赐了，这个有一个职分了。嗯，比方我们今天讲，你当科长，你就有职务了，对不对？你当经理、当总经理，你有职分了，那不是一般的人，好吧？他就有一个职务。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神提名招了他，那么神就要给他一个任务去做了，所以他就有知识。那么今天在建造教会里头也是有两种，一种是用恩赐来建造，一个就是因为神呼召了你，你就用要给你职分了，你要来建造。好，这里就是两种，好不好？这个我们就说到这里。另外一个我们就是刚读了三十六章，出埃及记三十六章第四节，凡做圣所一切功的智慧人，那就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了，这些有恩赐的人了，都在里头了。第三节讲，格德离开他所做的功，离开这个字翻译的不太好，最好不要翻离开，放从，
从前的从，
哎，对对对，从前的从，就是他从他的工作上，正在做工嘛，对不对？正在做支帐篷嘛，正在做这些嘛，啊，他就不叫离开，他就从他的工作来对摩西说，好像啊从那里出来他就不做了，没做，为什么叫不做？好像我们说什么叫离开啊？你就说从他们的工作，他就来告诉摩西，不要百姓再奉献了，太多了，这个礼物太多了，你看你要怎么讲？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使用之功所拿来的富富有余，不要再奉献了，不要拿了。好，所以第六节，摩西就传令他们就在云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才难阻百姓不再拿礼物来，因为这个百姓都感动啊。为什么？你看第三节，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作为圣所并圣徒使圣所使用之功所拿来的礼物。后面一句话，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每天早晨啊，我很宝贝这两个字，因为早晨
是神在他身上做工。你知道以色列人啊，每天早上要做什么事情啊？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要去捡玛瑙，对不对？每天太阳没有出来以前，赶快拿着器皿去捡玛瑙，因为今天的粮食。一个俄贝尔，对不对？他一定要去拿，所以他一定要早点起来。但是一拿到这个玛瑙的时候，他心里就感动了。哎呀，我还有什么东西应该奉献给神啊？我还有两个耳环应该去奉献，对不对？我还有一些羊毛应该拿去奉献。你看，感动他。所以我们每天早晨，当你亲近主、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和主同在的时候，神总有话要感动你，亲吻，亲吻。啊，一感动你就想到，哎呀，我还不够啊，对主啊，我还有亏欠。好啊，你看他要去奉献了。
他那个时候还在吃麻辣，
还在啊。他要吃四十年了，这个还刚刚才开始不吃了，还没完了。他要进到迦南地才不吃了，要吃到民书记，好吧？啊，所以在这里啊，他还在吃麻辣，早上要吃麻辣。啊，所以我想，我们读圣经啊，不只是得知识，你读这些地方你就得到生命了。对不对？你就看见他们捡玛瑙，神也感动他，也是听到了，好吧？哎呀，我还要去奉献，但是奉献的地方，我想堆不下了，太多了。所以这个周公的人啊，就放下了他的工作，或者从他的工作就出来去找摩西啊，赶快不要奉献了，东西太多了，因为神总是丰富的，好不好？神给我们总是丰富的，神一见到他的会所总是富是富，丰富的。如果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团体老是在弟兄姊妹中间报告，哎呀，我还差多少钱了、啊、我们还差多少钱了、啊、你们赶快再贡献啊，甚至于 你就给我写一个摩托吧、写一个收据吧，我看这就不是出于神了。出于神的一定是丰丰富富的，绰绰有余的，用不完的，才是出于神的。所以你要听哪一个传道人在那里报告，你们还要捐点，我还差多少，那你就要打一个问号了。可能这个不是出于神，对不对？那是神感动啊，不是人去喊他。
你
这
个推动信心风险卡的
吗？啊，我想这都是人的办法吧。这都是人的办法。神做过，你看这里就给我，我刚刚讲了，旧约的建造。就是说你信念建造教会一样的啊，就是这个问题。如果神在那里做，你就不要怕不够，而神做的是一定是丰富的，好吧？感谢主。好，现在我们要从第八节啊，要把它读完了。我们请教练这边读读好不好？啊，对不起你啊，
他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做工的，用十幅幔子做帐幕。这幔子是比法列用外的赤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制造的，并用挑战的手工绣上金箔。每幅幔子长28轴，宽4轴，都是一样的尺寸。它使这五幅幔子幅幅相连，又使那五幅幔子幅幅相连。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做蓝色的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照样做。在这相连的幔子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上也做50个纽扣，都是两两相对，又做50个金扣，使幔子相连，这才成了帐幕。他用3羊毛织11幅幔子，作为帐幕以上的罩棚。每幅幔子长30轴，宽4轴，11幅幔子都是一样的尺寸。他把5幅幔子连成一幅，又把6幅幔子连成一幅，在这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做50个纽扣，在那相连的幔子末幅边上也做50个纽扣，又做50个铜扣，使罩棚连成一个，并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他用皂荚木做帐幕的束板，每块长10轴，宽1轴半，每块由两榫相对。帐幕一切的板都是这样做。 账目的南面做板二十块，在这二十块板底下又做四十个带卯的银座，两卯接这块板上的两榫，两卯接那块板上的两榫，账目的第二面就是北面，也做板二十块和带卯的银座四十个，这板底下有两卯，那板底下也有两卯，账目的后面就是四面，就是西面，做板六块，账目后面的拐角做板两块，板的下半截是双的，上半截是整的，直到第一个环子，在账目的两个拐角上都是这样做，有八块板和十六个带卯的银座，每块板底下有两卯。他用皂荚木做栓，为账目这面的板做五栓，为账目那面的板做五栓，又为账目后面的板做五栓，使板腰间的中栓从这一头通到那一头，用金子将板包裹，用又做板上的金环套栓，栓也用金子包裹。他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鸡鹿帛，为幔子做四根皂荚木柱子，用金包裹，柱子上有金钩，又为柱子做了四个带卯的银座，拿蓝色、紫红、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又用帘子做五根柱子和柱子上的钩子，用金子把柱顶和柱子上的杆子包裹，柱子有五个带卯的座是铜的。
这些的建造，那么就开始。我们已经在二十六章，我们就读过了啊，在二十六章就读过了这个建造的过程。因此，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因为二十六章是说到帐幕的顶，就是盖，和它周围的墙壁啊、竖板怎么做的，但是神的建造是从二十五章就开始了。这个二十五章先讲什么呢？先讲月柜啊，先讲月柜。所以神第一次跟摩西讲的时候，是从里面讲起，是从神的月柜讲起，因为我们讲的月柜是表预表基督，从基督讲起，从里面讲到外面，讲完月柜就讲施恩座，施恩座讲完了，就讲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的桌子讲完了，就告诉他要做金灯台，你看先做里面，然后到二十六章再说外面的棚了。那么今天我们读的三十六章里头，先是做棚，对不对？那么要到三十七章才讲做月柜了。这里圣灵是有为什么要这样做，人的做法和神的启示，这里是谁讲的啊？三十六章也是神在哪里吩咐的，为什么是这样做？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第一个，神的工作一定是从里面到外面，从里面开始，神的工作一定是从里面到外面的，所以先有月柜，然后再说到帐篷，这是神的工作，是一切的工作的源头，都是从神开始，都是从里面开始，从神那里开始。但是另一方面，在人的身上，神的工作，人的身上神的工作，是从外面到里面。这个真理是真理的两面，一点都不矛盾。神在人身上的工作，是从外面到里面，神自己的工作，神的工作是从里面到外面。好，我现在来解释这一个
神是工作的源头，神要中国做工，一定是要把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要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那个开始一定从约会开始，从施恩座开始，这是神的工作。神要把人摆在伊甸园里面，神就要造人。所以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神就开始做工了。做工一开始，神的灵就运行了。你看，这是神在哪里做工？从神的开始，神的运行，圣灵一运行，神的灵一运行，我们就看见光来了。所以说，要有光就要光。所以神的工作一定是从里面开始，从里面。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一得救的时候，不是哪一个的道理把你讲了，把你说服了，把你压倒了。哎呀，你说，哎呀，真正有一位神，不是的，他把你压倒了，而是真正圣灵光照你，在你里面一光照，哎呀，你看着，我才是一个罪人，我真的需要一位救主，我要悔改。你看，神的工作是从里面做的，一定是从里面开始。但是神在我们人身上一做啊，在人的身上工作，又是从外面先起手。为什么呢？神首先要给你安排一个环境啊，我们变来变去，本来我是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啊，我根本不相信他，好像神就给我一个环境，一下又把我从台湾又带到哥斯达黎加了啊，到了那里啊又碰见什么人了、啊、本来我的心很硬的，要到那个环境里我才软下来，你看到没有，就从外面开始了，要有一个环境。一个神的工作在人的身上，就是对基督徒也是一个环境。一个不顺服神的人，神总要管教你吧？怎么管教法？环境，这个有啥问题？一下不听话就病了，哎呀，这就是环境。你病了以后，你非转向神不可，你看到没有？所以在我们人的身上一工作啊，神一定是借着外面，因为我们人啊，天天都活在外面。我的身体是外面，我的魂也是外面，我很不容易活到我灵里去，灵里面去。所以神在我灵里面要对我说话，神的工作是在里面，要对你灵里面说话，我不能听的，我不接受的啊。所以有的弟兄就做见证，我本来要去做这一件事情，我里面就觉得不平安，但是我没有好好听神的话，我硬着头皮去做，结果我失败了。我失败以后怎么办？好了，我就转向神了，我去认罪了，是吧？我错了，我认罪了。所以神在人身上工作，就是从外面使你回到里面，管教也是使我们回到里面，因为我们的人思想、感情、意志和肉体都是活在外面的，所以借着环境、借着管教，使我转向里面。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回到里面去。但是实际上，神工作，神的工作一定是从里面开始的，从里面开始的。好，所以这是真理的两面，我们不能强调哪一面，我们一定要看见神既在里面做工，也在外面做工。但是神要在人身上做工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在外面，除了一种很特殊的情况，甚至从里面开始。你像保罗碰见神在大马士的路上，使徒行传第九章，那就神直接向他显现，只有神向他显现把他打倒了。那么我们也读过创世纪，雅各这一个人怎么转变的？神就是借着外面了、一个叫他舅舅来对付他，对不对？十次改他的工价，先服侍七年，又再有七年，又再有六年，对不对？这是外面，外面打他，一直到雅波渡口，还有神还给他摔跤，对不对？这都是外面了，这一摔就摔到里面去了，名字叫以色列啊，那叫雅各。好，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一般来讲都是从外面使我们做到里面去。但是神本身的工作，那个源头就是里面的，开头就是神要在我们里面，外面打就是围着里面，所以这两个一点都不矛盾的，好吧？是真理的两面。因此我们就看见三十六章，它就开始是从外面啊，外面要做帐篷的盖，要做竖板，然后三十五节他要做幔子，
他说帽子，帽子上要绣鸡肉白。那在这里我们就想多讲说一点，因为我们在讲鸡肉白的时候，我们是说鸡肉白它有翅膀，对不对？在施恩座上用金子要吹出两个鸡肉白来，翅膀。那么有一次，那么我们就想鸡肉白到底有几个翅膀啊，这到底鸡肉白有几个翅膀。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因为我们没有给大家专门讲它的翅膀，今天我们来看看到底基督白有几个翅膀，好不好？所以我们先读一书圣经，我们读列王记上，第六章二十三节，列王记上第六章二十三节。他用橄榄木，这是说到所罗门啊，橄榄木做两个基路板，隔高十肘，按照内殿，内殿就是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这个内殿就是至圣所。这一个基路板有两个翅膀，隔长五肘，这翅膀尖对着那个翅膀尖，共有十肘。那一个基路板的两个翅膀也是十肘。两个基督白的尺寸形象都是一样。好，我们就看见他当时做基督白，基督白有两个翅膀，对吧？为什么他要做基督白在圣殿的里头？因为那个时候月柜啊只剩下一个柜子嘛，上面圣座没有了，因为圣座是金的，经过很多年了啊又被掳过，所以那个上面都没有了，就剩下一个月柜了。所以他就做了这个基路板，那么月柜呢以后就抬进去，摆在这个里面啊，摆在这个里面，这是他做的。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是说基路板的翅膀，那么现在一看基路板有几个翅膀啊？两个。那么你现在也不要急啊，可能还有。那么我们再读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节，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节，我刚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着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状，各有四个脸面，四个什么翅膀。你看这个基督板，这个就是基督板啊，因为有四个脸面，我们是不是讲过了，基督板是不是有四个脸面？好了，那么它这里有几个翅膀啊？四个。好了，列王记上六章是两个，这里又是四个。好，你不要急，我们再读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地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地面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现在这四个活物分开了，但是他们就有六个翅膀了啊，有像飞鹰的，有像狮子的，有像牛犊的，有像人的。看来他也是基督徒，虽然这里没有讲他也是基督徒。所以神怎么做我们不知道，以西结书里头给我们看看那个基督徒，第十章就讲了， 一切成就的翅膀就是基督带了，它就有四个翅膀，这里也有六个翅膀，列王记上那里也有两个翅膀，我相信在原来做施恩座的时候就是两个翅膀，那就是两个翅膀。那么上次宋弟兄给我们讲到一点，那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以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个不是基督版，这个是撒拉弗，撒拉弗也是天使一种，他有六个翅膀。所以上次宋医生在那说六个翅膀两个遮脸，就是他不能够出面啊，只有神能够出面，两个遮脚就是他的行动是受神的管制，有两个飞翔那是工作啊，两个在工作，好像看来最多的就是六个翅膀在圣经中看。昨天下午我还跟一个老弟兄我们在一起交通，交通的时候呢就说到读圣经的问题，那也就是说你要读这个基督改的翅膀，你就得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一直读到启示录，把所有基督改要找出来，你才想读清楚了，对不对？你再把它读清楚了，所以就要花一点代价了，就是随便嘴巴讲了就完了，那个不行的。那弟兄姊妹就说啊，你的根据在哪里？那这就是根据，
这个是真实，
都是天使，撒拉夫也是天使，基督教也是天使，好不好？都是天使，因为基督教我们讲过，在创世纪第三章，它的意思是保卫者的意思，好不好？好吧，那么天使的翅膀可以有两个，也可以有四个，也可以有六个，这是神怎么安排它。啊，也可能是在某一种情况下需要它是两个，某一种情况下需要是四个，某一种情况下需要六个，啊，这个不同的，有这个人的启示不同。
有没有没有翅膀？
啊，有没有没有翅膀在圣经里我们还没有看见，如果说他是天使，但是使者就不一定了。那么因为我们看见创世纪十八章有三个人向亚伯拉罕显现，看到没有翅膀的，对不对？因为他们是走路嘛。啊，你们学习学习，他们要把手动脑转去，没有翅膀飞走，不是的，好不好？
他们当中有两个，有个解经说是天使。
啊，对，他们叫做使者，也可以叫天使。所以在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不敢讲了，好不好？他是没有翅膀的，但是可走路的，这是神怎么安排，那就是神的安排。
他就是会变了。
哎，对，但是什么叫会变？就是神怎么安排他，他就怎么做，好不好？他要顺服神的安排。啊，不是想当我想怎么变就怎么变，那是神的安排了，好不好？神的安排，神的需要，所以我们读圣经要细一点，一定细一点。你读的时候里面还有亮光，好吧？好，我们就说到这里。那么这个就是第三十六章，现在我们要读三十七章。好，我先从这一部分第一节，比撒列。用皂荚木做柜，长二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雅边，又铸四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用金金做施恩座，长两肘半，宽一肘半，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白来，按照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板，那头做一个基路板，二基路板连结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二基路板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板是脸对脸朝着施恩座。他用皂角木做一张桌子，长二肘，宽一肘，高一肘半，又包上金金， 四维线上金雅边，桌子的四维各做一方宽的横梁，横梁上镶着金雅边，又珠了四个金环，按在桌子四角的四角上。安环子的地方是挨近横梁，可以穿杠抬桌子。他用皂角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以便抬桌子。用金做桌子上的器皿，就是盘子、调羹，并奠酒的品和酒。他用金做一个灯台，这灯台的座和杠与杯球花都是连接一块垂出来的。灯台两旁插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子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子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接一块。灯台插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是连接一块，都是一块金锤出来的。用金做灯台的七个灯盏，并灯台的蜡剪、蜡花盘。他用金一谈连得做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25节，他用皂角木做香坛，是四方的，长一肘，宽一肘，高两肘。坛的四角与坛连接一块，又用金把坛的上面与坛的四围，并坛的四角包裹，又在坛的四围镶上金鸟边，做两个金环，安在鸟子边以上，在坛的两旁两个红掌红撑上，作为穿杠的用处，以便抬坛，用皂角木做杠，用金包裹。29节，又按做香之法，做圣膏油和馨香的敬香。好了，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从右边开始，施恩座、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一直到金香油，那也就是说，在圣所和至圣所里面的，就完了。这些就读完了，因为我们读这些，我们是已经读过的，啊，所以我们就不去，重复做解释了，而且很多我们都画了图，啊，我们都知道大概它是什么一个样子。29节就是香和圣膏油，这个就讲了，啊，那么这是谁做呢？从第37章第一节讲，就是比撒列，啊，比撒列，啊，这里讲。他在做，全部都是他在做。好，现在我们要读第38章，好不好？我们那边有请哪一位读，好不好？教练愿不愿意读一下？好吧，谢谢。好，
38章，他用皂荚木做燔祭坛，是四方的，长五轴，宽五轴。高山轴，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他做坛上的盆、铲子、盘子、刃、叉子、火鼎，这一切器具都是用铜做的。又为坛做一个铜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从下达到坛的半腰。为铜网的四角铸四个环子，作为穿杠的用处，用皂角木做杠，用铜包裹，把杠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并用板做坛，坛是空的。他用铜做洗桌盆和盘底，盆底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他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用捏的细麻做围子，宽100轴，围子的柱子20根，带卯的铜座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北面也有围子，宽100轴，围子的柱子20根，带卯的铜座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 院子的西面有苇子花五十轴，苇子的柱子十根，带卯的座十个，柱子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院子的东面宽五十轴，门这边的苇子十五轴，那边也是一样。苇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座三个，在门的左右各有苇子十五轴。苇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座三个。院子四面的苇子都是用捏的细麻做的，柱子带卯的座是铜的，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柱顶是用银子包的。院子一切的柱子都是用银杆联络的。院子的门帘是以绣花的手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捏的细麻织的，宽二十轴，高五轴，与院子的苇子相配。苇子的柱子四根，带卯的铜座四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柱顶是用银子包的。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的橛子都是铜的。这是法柜的帐幕中立位人所用物件的总数，是照摩西的吩咐，经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数点的。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都是犹大支派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以撒列做的。与他同工的有但支派中亚西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他是雕刻匠，又是巧匠，又能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为圣所一切工作使用所献的金子，按圣所的瓶，有二十九他连德，并七百三十舍克勒。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按圣所的瓶，有一百他连德，并一千七百七十五舍克勒。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从二十岁以外，有六十三万零三千五百五十人，按圣所的瓶，每人出银半色克勒，就是一比加，用那一百他连德银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一百他连德，共一百带卯的座，每带卯的座用一他连德，用那一千七百七十五色克勒银子做柱子上的钩子，包裹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所献的铜有七十他连德，并两千四百舍克勒。用这铜做会幕门带卯的铜座和铜坛，并坛上的铜梁和坛的一切器具，并院子四围带卯的座和院门带卯的座，以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所有的橛子。
谢谢。那么三十八章呢，那就来讲啊，我们做祭坛了，燔祭坛了。啊，请我们注意一下，我们写燔祭坛，这是已经讲过的。燔祭坛为什么是空的？第七节，因为那个烧的灰啊，都要沉到下面去了啊。第八节，三十八章的第八节。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侍候妇人之镜子做的。啊，我们要注意这个啊，铜，因为他们所献的就是要金银铜，没有铁哈，建造是不需要铁，就是金银铜。那么我们曾经讲过，铜是代表审判。那么这里是说，这些铜是什么？是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她的镜子做的，镜子是铜做的，今天我们的镜子是玻璃做的，那个时候是镜子，是铜，叫铜镜，铜镜可以做的很光亮的，所以那个照，因为照那个照我们，那就是代表审判，你把你自己照出来了，把你自己照出来，那就是一个审判了，你看看我哪里还不对，你在什么光里面。所以铜可以是
很发亮的，所以在启示录叫做光明的铜。启示录第一章，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一章十二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肘，胸间梳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这个脚像在炉中间燃烧，锻炼这个字就是燃烧的意思，铜在燃烧的时候就发光了，光明的铜。所以铜为什么做镜子，那是照出我们原来的本相，那就是审判因为它是光，代表光明的铜，那就是审判。因此铜的意思就是审判的意思。那么铜做洗濯盆或盆座，那就是洗作盆，就是亚能和他的儿子要在这里洗啊，洗就是审判，把我们身上不干净的洗掉了，洗就是审判。我们今天读过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是神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水我们讲生命，那就是审判，神今天在教会里面要进行审判，不是我们做的都对了，而是需要神在那里审判了所以铜是代表审判。那么这些铜是什么？是很多富人把它拿出来的，是在会幕且门前伺候的富人，就是他们不能进会幕里面去，他们只能在会幕的门口侍奉，会幕的门口侍奉，那就是说在那里他们来敬拜神，他们在外面不在里面。那么他们就有一些镜子是为着审判的，为了照自己的他们就把这个捐出来，因为他们在会幕门口他们不能进去，镜子能够照出他们自己的分享来。好了，所以洗濯盆全部用他们捐的奉献的这个铜的镜子来把它做成，那么祭司就要用这个盆里面装的水来洗净他们铜这个意思那就代表审判。当然在圣经里头，你要我们要把铜的意义读清楚，那也就是说你从创世纪开始就一个每一个铜字你都去把它读了最后你就得出一个结论，铜字是什么，好不好？好吧，这就花要花一个代价，花时间感谢主好的。那么后面呢，从第九节开始就开始做院子了做院子了，是外面的最外面的东西了。第二十一节，这是法柜的帐幕中利未人所用物件的总数，是照摩西的吩咐，经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数点的。所有做的这些东西，还没有把它立成一个帐篷的时候，每一个就是一个单件的东西，对不对？月柜是一个单件的，圣座是一个单件的，帐篷它每一个柱子也是单件的，每一个座也是单件的，都是单件的东西。那么每一个都要清点，清点交给谁？交给以他玛。而且这里讲是利未人所用的总数，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神是拣选利未人来侍奉他，所以这一些的东西就是利未人来保管，利未人来搬运了。叫砸帐篷是利未人来砸，这是交给利未人，因为这个侍奉本来是以色列人都能够侍奉神的，就是因为他们做了金牛犊了。好了，现在拣选利未人起来，利未人自己愿意洁净自己和他们分别，所以利未人现在他们来侍奉神，利未人他们来侍奉神，这些物件每一件都要经过数点，是谁来数点？是以他玛来数点。以他玛是什么人呢？那我们就请你们读出埃及记第28章。 第一节。你看嘛，这出埃及记二十八章第一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能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父、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这样看来，以他玛就是亚能，好像是最小的一个儿子。那么我们从圣经里头知道，以后我们读利未记啊，就知道他两个儿子啊，会幕一立起来，他们就去献燔火。拿到亚比夫就死了，大儿子、小儿、二儿子都死了，就剩下了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伊利亚撒和伊塔玛。那么伊利亚撒以后就继承他来做大祭司了，继承亚伦做大祭司了，就是二十八章以后伊利亚撒做大祭司。那么伊塔玛呢，就在管理这些东西了，会幕这些事就在他管理了。所以这里就说，就交给以他玛守数点的，走完了，交给他的数点了。那么二十四节就说到这里所献的金银铜有多重有多少有一部分是我们已经交通过的，就是第二十六节。二十岁以外银子是从这里来的，有603,550人，每一个人交银子半色克勒，就是一比价啊，一比价。那么为什么他半色克勒他不讲要再加一个一比价？我们知道一这个数字就是神的数字，所以特别出来神是要的是一比价，在当时他们来看就是半色克勒，它就是一比价，当然能听出来，这神的要求一比价。每一个人拿一比价，那么就拿了多少呢？好，就拿了二十五节，会众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就是603,550人，他们拿的银子，按圣所的品有100他连的，并1775色克勒，所以100他连的正好做100个银重，看正好100个银重。上次我们讲过了，我们算了要多少个银重，好不好？正好100个，南边40个，北边40个，就是80个，西边16个，96个，还有中间挂幔子的那里还有4个，加起来正好100个啊，100他连的啊，我们已经算过，剩下的那就要做会帐会幕外面院子的那些银杆了。银杆、银顶，还有做这些了，把它包起来。好，所以神预备的是完完全全是丰丰富富的啊，所以不需要他们再拿出来。所以在教会的建造，神应该安排的有恩赐的也好，有执事的也好，都是神安排好了，所有需要的东西神都准备好了，才能够建造。教会的建造也是这样。好，那么我们现在还要读一点点39章，好吧？下一次我们大概就剩下一部分39章和40章，我们就结束了。第一节，以色列用蓝色、紫色、棕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在圣所用以供职，用亚人做圣衣，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棕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衣服的，把金子吹成薄片，剪出线来，与蓝色、紫色、棕红色线用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用以弗德做两条相连的肩带，结连在以弗德的两头，系上巧工织的带子，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服上与以弗的接连一块，是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编捻的细毛做的，是到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又擢出2块红玛瑙，镶在金槽上，仿佛刻图书，按照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雕刻。
将这两块宝石按照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时，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我们先读到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前面已经说到了会幕，它的顶就是它的盖和它周围的墙，这是第一部分讲了。第二部分就讲会幕里面的器具了。讲完了就讲到会幕外面的院子里面的器具啊，铜祭坛、洗濯盆和整个的院子的构造啊，这三章就说到这里。那么三十九章就开始讲亚伦的圣衣了，他穿的衣服了。所以前面所讲的是神要的圣所，神要住的地方，在旧约这个就是会幕了，神住在会幕里头。首先要说到会幕，然后要说会幕里面各种器具的代表，但是它都是预表记录，然后再说到院子外院，完了以后就是侍奉的人了，祭司要去侍奉。那么祭司侍奉他还得有他的衣服，他不能随便，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如果他不穿上衣服去侍奉，就免得他们死亡，那可能神就马上击杀他，他就死了。就像亚伦两个儿子，以后我们在读利未记要读到，当时就是啊，为什么生了他？所以三十九章特别重要的就是有一句话，就是第一节是到耶和最后一句是到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非常重要，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那么你看第七节，在这两块宝石按照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时，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你看又说到做每一件都必须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那我们再读第二十一节，用一个蓝锡带子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又提到要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然后二十二节，你看他就做外袍了。做完外袍以后，我们看最后一句话，二十二节最后一句话，用以供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你看又是要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二十七节要做锐袍，做冠冕，做裹头巾。二十九节最后一句话又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你看又是每一件穿在亚伦身上的都是要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那么我们看三十二节，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作这样做完了，在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就照样做了，又是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再读第四十二节，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又是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我们就看所有一切的工，摩西所做的一定是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么现在我们请读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第九节，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器具，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一切要按照神说的。我们再读四十节，这一章的四十节，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摩西在山上40天40昼夜，神就把这些样式都告诉他。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他敢说我今天要去建造一个教会，我设立一个教会，这是不可能的，这是绝对不可能，因为一切都要按照神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必须要有启示啊。山是代表天啊，西来山是代表天上，神怎么告诉他就怎么做，因此神怎么吩咐就怎么做，这个不能改变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那也就是说圣经里到底怎么说，我们今天就按照圣经去做，因为上次神是指示，如果有人不按照圣经去做，他想我可以做，我有办法做，那么这些办法都是人的东西，都是人的东西，那我们要很好的区别它，啊，很好区别它。所以如果摩西不是按照山上的样式去做，那么就违背了神的命令，啊，违背神的命令，那就会失去神的同在，神也不负一切的责任。所以为什么有的在启示录第2章到3章，有的教会，比方以弗所教会，圣经讲，如果你不悔改，我就把灯台从原处挪去。神不承认了，你可以是一个基督徒的团体，甚至你还可以单人得救，因为单人得救是个人的，你都可以做见证啊。传福音，你个人也可以传福音，你也可以做很多外面的东西，你也可以施洗啊，也可以受浸啊，别人受浸啊，你可以有各种的不同的聚会啊，但是你不一定有神的同在，你不一定是按照山上的样式，你不一定是按照神所吩咐的。所以下一次我们读40章，我们就看见那里头就必须有耶和华的荣光要充满，就是有神的同在。啊，因此我们就看见啊，摩西在这里告诉我们是摩西第二次上山40昼夜下来，这是上次我们讲第一次上山40昼夜下来把2块石板摔碎了，第二次再上去40昼夜是摩西又做了2块同样大的石板上去，这是第二次下来，在以色列人中间，在他们再来做这个会幕。做这个会幕非常严格的一点就是一切要照耶和华所吩咐。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就读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从第39章第8节那里啊，还要继续读交通 一部分39章，最后我们就交通到40章，那么出埃及记下星期二以后我们就结束了。那么下一个星期四我们在这里开始，我们就是请王弟兄，他带领我们，他有负担带领我们读利未记，好不好？很好。那么他说先在我们读利未记以前，他把利未记的一个主要的哈
介绍，
一个主要的纲要给我们介绍，我想这个也很好的，大家先有一个系统的知识，好，然后我们再去读它，好不好？那么就是从下个礼拜四星期四开始，那么王老弟兄是每一个星期四他就是带领弟兄姊妹读，那么星期二就是宋弟兄带领读罗马书，好吧？我们有看有什么
我是本来是我是别讲的就是差得太远了，我不敢，我不敢这个做一个带领，不过因为讲的就是找不到别人啊替他，所以我就暂时在这里跟大家一同在啊学习，对啊，靠着主的恩典。那么我所知道的呢也很肤浅。利未记这个书呢，我以前是很怕读的，呵呵，我现在我不知道神的带领，非要让大家我们一起来，就是跟着这个从这个出埃及记后边跟着去讲这个利未记。不过我的时间呢也很紧啊，
一方面我也很懒啊，不可能像蒋立新这样子了，有编的讲义啊，写的这些东西，我只是随便很简单的跟大家，我们一同来思想神的话，那么很粗略的啊，不是那样子的，很仔细的，或者是关于这个推敲啊，每一个字啊，因为我也不懂这个原文啊，所以做一个立位记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将来等蒋立新回来啊，他再从再仔细的大家来这个啊思想这个立位记，所以说大家不要对我希望太高，大家一同的学习啊，最好是大家都有提一点这个，每个人有什么亮光提的，因为我自己是知道的很肤浅，可以说是，所以现在因为没办法找不到人嘛，
我就找不到人，我不找人，找人把你干倒，
不干，
因为王老弟兄他已经在这里很多年，也在好多地方，印第西啊或者好多地方啊，大地弟兄姊妹都一起收听。好的，那么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领受的不同，亮光和恩赐都不同，所以王弟兄他会有另外的方法来喂养大家，那么这种喂养也是宝贵的，所以我们不是说只是某一个人你讲的就是对的，那不一定的，所以王弟兄来他每个星期是来，我们都给我都给王弟兄一开始就说了，我说你觉得我讲的什么地方有问题有错你都可以提出来，就是王弟兄是吧，就是王弟兄这样讲了，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要共同的来配搭，好不好，所以保罗在当时在地上他不拘解亚波罗的他不能说哦，亚波罗你不给我一个系统，没有这种观念的，就是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真理上我们都可以往前面去的，好不好，感谢主，那么这个就是好吧，我们今天王弟兄你看你还有什么
话想
吧，好不好，
有什么话想说，
好好好，也许方式不同啊，因为王弟兄说可能还留一点机会时间，大家以后还可以交通嘛，帮他交通完了弟兄还是吧，还可以交通，这个很好啊，这个就深入一点嘛，好不好，感谢主，那么我们陈弟兄我们今天请你有一个祷告好不好，就说祷告，谢谢，
我们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主，拜你主啊，你不仅仅把我们从死亡主啊过患当中拯救出来，主啊你还不停地用你荣耀的功夫在这里喂养我们，我们真是满心的感激主啊，我们虽然活在这个地球上，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一天到晚被世界所包围，但是主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不会坑了我们，主啊，我们虽然经常有撒旦来试探我们，但是我们相信撒旦没办法胜过我们。主，我们感谢敬拜你，因为我们已经出来了。
是。
主，我们感谢敬拜你，主啊，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时时刻刻在带领我们。主啊，你的圣灵时时刻刻在教诲我们。主，我们愿意谦卑地伏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跟随你的脚步。主啊，我们今后的道路完全仰望在你的手里，主，求你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主啊，向前走。我们这样感谢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给蒋弟兄这样的恩赐，主啊，这样的主啊带领我们，我们非常的感谢，主啊，求你主啊多怜悯蒋弟兄，帮助他，也保佑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感谢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